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内容选自正见网2011年1月26号到2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坚信与坚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云缥缈。修炼者对佛法的坚定来源于正信和对佛法真理的领悟与实践的升华。按说一个修炼过程中的人是不能轻易去讨论这个问题的，因为会涉及解释法之嫌，但我可以把自己所在层次中对坚信与坚定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希望给予指正。初期的修炼中，我的体会是坚定的修炼下去是因为坚信了大法，而坚信又有赖于坚定来维持，才能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而现在的感觉却不同，有时感受到二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概念。因为一个不坚定的人本身就是对佛法的信产生了动摇，每一次关过不去，其实也都是因为在关键时刻对师父说的某部分法理不够坚信或不全相信，以至于不敢放下执着，怕招致损失或麻烦，有时甚至宁可要麻烦也不放下执着。反过来说，一个对大法不坚定的人也一定是信的程度不够造成的，缺少二者的合而为一，就会正念不足，关键时刻就会被思想业力和后天观念占据上风，从而用人心对待修炼，甚至被旧势力干扰。曾有毕业关中同修在临终前感到自己要不行了，就开始安排后事留遗言，并让家属相信大法好，说些我死后你们不要诬赖大法是我自己没修好等话，看似对大法非常相信，其实还是打了折扣。即使到了生死悬于一线的时刻，如果真的能坚信师父的法理，就会坚信修炼的人是没有病的，是不会死的，自己的生命将为修炼而存在，为正实法而存在，因此而不会死亡。让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构成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粒子都融在法中，坚定到忘我的境界，还用留什么遗言吗？留遗言不就是做了将要死的打算了吗？这不就是坚信和坚定不能合而为一吗？因为坚修的人是没有病的。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讲到，我们这里不练气，低层次上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练了，我们把你推过去，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只是往往有的时候磨难一拖长，或在极其痛苦中，或在生死存亡面前，就不敢坚定地相信了。这就好像是二者没有合而为一，修炼是有漏的。曾有同修在遭受严重迫害时，表现上也非常坚定地不放弃大法，可是在邪恶的恐怖氛围中，自己认为一定会出不来了，因此而任命了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其归根结底还是对师父讲的如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那部分法正信不够，被抓到了把柄，信的程度没达到标准，关键时候不信了，正念不足，把坚定和坚信又分家了。师父说，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弟子正念祖师友回天力红影二师徒恩。有同修在严酷的形势下，面对邪恶的要挟，担心自己或亲人的前途受到影响而签了字，但心里想要一修到底，其实还是一个正信不够坚定，而导致对师父相关的讲法做不到了。师父说，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 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转法轮。正法时期修炼，我们的一丝一念中，每一关每一难中，都体现着对师父对大法是否坚信与坚定，衡量着能不能按大法的要求而做到。这就是我个人理解的正念，而这种正念则来源于大法，是长期学法定定的。所以学好法是一个修炼人做好一切的基础，因此必须多学法，静心学法，修成这种无坚不摧的正念。师父说，你们的正念，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从法中来，所以大家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以上为个人认识，悟法上有片面性，层次有局限性，因为有许多个例不在我的论述范围之内，仅供交流参考，请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不要再被邪党的春晚迷惑着了。作者：河南大法弟子吴霞。光阴似箭，转眼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共邪党都要在他们掌控的中央电视台搞一台春晚，他们非常重视，把它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投入很大的人力财力，利用过年之机向中国人民灌输邪党的歪理邪说，本是虚假的社会太平，掩盖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进而巩固和延传即将瓦解的政治权力和非法地位，为自己歌功颂德。其最险恶目的就是进一步的麻醉、蒙骗、束缚和毒害中国人民。其晚会节目内容都是些庸俗低下、粗制滥造、道德下流、水平一般的作品，如小品节目出气和巧骂别人，或怪腔奇象，或动作怪异来牵强搞笑，音乐、舞蹈、歌曲都是些淫腔滥调，奇发怪服、裸身露体，中不中、阳不阳、筋不筋、骨不骨、不伦不类，让人看了恶心，根本上就不是中国的民族和道德文化，只能污染和败坏我们的思想领域和社会文明，只会给社会的道德和文明的下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自720邪党迫害法轮功以后，我就很少看电视了，整天想着师父和大法被邪恶诽谤，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自己还哪有心思和心情看电视呢？每天只看一下天气预报和国际新闻，后来知道国际新闻也不真实，都是被中共过滤过的虚假消息，干脆就不再看了，心想有那个时间和精力，还不如多学学法，练练功呢。除夕夜外面家家都要燃放鞭炮，学法静不下来，干脆早点休息，早上早点起来，给师父敬上新年的第一炷香，祝师父新年好，然后学法练功。03年除夕夜就出去救人，心想着何不用这个时间出去救人呢？那时还没有不干胶，就自己书写，编一些打油诗和法轮大法好等不干胶，到大街小巷去粘贴。自03年以来，除夕夜都是一人出去发资料、粘标语、送光碟，心想大年初一人们都要走亲访友，要是他们能够看到大法资料该有多好啊。人们平常比较忙，过年比较闲，可以静心去看真相资料了，从而被救度。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些神奇事例，如06年除夕的前两天，我弟下了冻雨和雪， 天气很冷，路面光滑。除夕夜我照样出去救人，我骑自行车到农村贴真相标语，来回30多里路，黑灯瞎火，路面光滑，但我没摔一跤，安然无恙，平安到家。过后想一下，真是太神奇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呵护着我，就是白天胆小的人也不敢骑车在那样光滑的路上骑，何况是晚上呢。虽然苦了点，冷了点，只要能救人，心中别有另一种感受。比起那些坐在暖烘烘的屋里看着学长春晚的萌片还傻笑的人们要幸福得多。可我们至今还有一少部分同修还看学长春晚，有的经常看电视，常被电视剧困扰着，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之中，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还自己为自己辩护，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要知道那晚会节目都充斥着邪党的邪恶因素，我们修炼人心里装的是大法，而且身体早就被师父净化过了，通过我们学法练功，身体也练出许多生命体，而且我们的身体都被高能量物质所代替。由于自己执着心不去，经常往里灌进不好的东西，就像容器一样，里边装的都是黑色物质。那我们的修炼能长功吗？能圆满吗？思想里装的都是邪党的东西，包括每一个台词、歌曲和动作，连音乐、布景和服饰都被另外空间邪灵附体的。想一想，我们学法练功能入境吗？这还是轻的，要是重的，可能就被邪灵的思想所左右，使自己掉下来。常人看电视春晚，那是常人的事，因为他们是常人，而我们是修炼人，更应该把握好自己，千万不可随波逐流。那多年的修炼将前功尽弃，多么严重啊！真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举个例子，2005年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放一本邪党杂志《求是》，以为是别人的，也没有处理。一天无事拿着翻了一下，突然从里面蹦出一只黄鼠狼，有1尺多长，我看得非常清楚，我赶快把它扔到垃圾堆里了。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邪党的一切东西都有固体存在。过年时亲人团聚在一块，有的儿女在外地工作或上学，很长时间回来一次，在除夕之夜可利用这个机会向亲人讲一讲真相，讲一讲大法的美好，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放一放神韵光碟，尽量把自己的亲人都救度了。亲人要看春晚，尽量劝其不要看，他们执意要看，那只能随其自然，因为他们是常人，而我们千万不能看，越看越想看，越看越上瘾，越看越迷糊，最后把自己啥都忘了。我们能利用好除夕之夜出去发资料、粘标语，或早一点休息，第二天早上早点起床学法练功，这都很好。我们照常做好3件事，千万不要再被邪党的春晚给迷惑着了。
小义差一不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里同修生活中常常说的口头语就是差一不二，什么意思呢？就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就行了，不用细究。所以他买什么东西基本不讲价，不细挑，差不多就行了，做事不计较个人利益，不放在心上，这是优点。在修炼上个人利益看得淡一些，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比较宽容，不和别人计较，能包容别人。但是也有弊端存在，做什么事不经意求精，不认真，差不多就行，有马虎、背负、懒惰的心理，贪图安逸之心，如炒菜差不多就行，火候不到 炒熟的白菜有生白菜味，家里人都说没炒熟不愿吃。有时做事比较粗线条不细致，对照自己，我常常听到这句话，一定是有我要修的。在生活中，我比较精打细算，买东西挑选东西比较精细，这反映出来的心就是利益之心重一些。做什么事比较细致，追求完美，讲究有形有样，别人做事毛躁，我就看不下去。如果是家人，往往带着情，要指责抱怨，有时语言比较尖刻，没有宽容包容别人之心。所以做什么事不相信别人，认为自己做得好，以自我为中心，个人的观念较重，与人交往上愿听好听的话，不愿听不好听的话。其实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就是要按照大法中的要求去做，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差一不二。我们只能是在个人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看得淡一些，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能包容别人，宽以待人，但在做事上还是应该认真细致，把事情做好，和家人同桌切磋，他也觉得有同感，要改掉这个口头语。小玉此事只是想和同桌切磋，共同提高，从中减少出自己的不足和执着，把他们曝光灭掉，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人办喜丧事是否该收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世风日下，一切都向前看的今天，社会上一个最普遍的而又令世人最厌恶的事情，就是红白喜事大收彩礼的现象。过去是每家每户在儿子结婚、女儿出嫁或亲人过世时，才请亲朋好友到场吃喝一通。可是许多人家多年来总是往外拿钱赶米，自家也没有什么喜丧事回收钱的机会，于是便创造一些理由，也大请亲朋好友前来回礼。我们村的这种事就特别多，比如生孩子请满月客，盖房子上梁，孩子考上大学，老母猪下崽儿，谁家小店开业，谁家买房子搬家了等等，把亲朋好友都通知个遍，大摆宴席和收礼金。大法弟子该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发现有不少同修对这个问题好像还很模糊。有红白喜事和开业庆典时，不仅把常人亲朋好友通知个遍，而且把所有认识的同修都叫到场，照样收礼。我就觉得这种现象不对劲儿。咱是修行人，是不执着于世间一切的，要节制世下流，弘扬二普照。对于这种令世人厌烦和无奈的不好风气，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去归正它。如果和世人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常人。交流中，有的同修说，这事也得符合常人状态呀，人中还有个礼尚往来。再说这些年总是花钱赶别人的礼，自家有了事不操办，亲朋好友也不理解呀。我认为作为一个修炼人而言，在这个问题上真能看出很多人心的表现，比如钱财心，赶礼的人拿几百甚至上千元就高兴，少了就认为对方小气，还有显示心和欢喜心，人来的越多场面越大越高兴，甚至事后还津津乐道地说这场事放了多少多少张桌。可以说来的人越多，觉得自己人缘好有面子，欢喜得不得了。我认为修炼人遇到这种事不是不可以办，以简单最好，把实在亲戚和经常接触的同修请来热闹热闹，可以不收礼，从自身做起，改变一下社会上这种不好的习气。 让世人感觉到大法弟子的正派和高尚，这本身也是在证实法。身边有个同修，儿子结婚时只请了少数几个近亲和几个同修到场，当时亲戚中有的觉得同修对他帮助很大，人又好，想通过这个事表示一下情谊，拿了1000块钱礼金。可是同修说啥不收那么多，最后只留下100元。这个常人亲戚很有感慨，他从中看出这练法轮功的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不服不行。通过这件事，家族中几乎所有的亲戚和知道这件事的朋友没有不佩服他的。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同修是否想过，大法弟子普遍都不富裕，特别是这些年里建立资料点也好，做其他大法项目也好，都是同修自己拿钱。每个人大法资源很有限，农村人又穷，就是在城里又有多少大法弟子很有钱的？你说你自家开个业，盖房子上梁和婚丧嫁娶等，把能通知到的大法弟子都告诉个遍，让大家捧场拿钱，这里你自己有多少人心不说，每个大法弟子给你送钱时心里多少都有点不舒服。因为每个大法弟子在常人中既要预付常人亲朋好友这方面的事，又要拿钱给同修赶礼，你说你收了同修的钱怎么花呢？如果把这些钱集中起来给资料点，那将会做度多少世人。而且操办这种事，如果同修人心重的话，还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有的同修在收了同修的钱之后生意反而不好。我们的一举一动不仅众神在看，邪恶也虎视眈眈，千万别被较强的人心钻了空子而加以迫害。作为前去赶礼的同修来讲，也应该想一想，碰上这种事该去不该去。人类这种社会现象是不好，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规范了什么呢？我们开了什么头呢？我们在这一点上给未来人留下了什么样正的启示和好的行为呢？因为这件事情比较复杂，我只是提个头谈点个人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关于写文章方面的小建议，作者文物。真修弟子都知道，实修中不付出是不可能提高的，包括静下来查找自己的不足，透过纷繁的表面找到发生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原因，执着心，而不会执着什么表面人间事情的变化。有时会找不到点子上，却花费了很多时间，能写的同修把自己的这些实修体会对照大法整理出来献给我们的网站，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常常读着同修们的好文章到眼睛湿润，泪流满面，或者有时看到同修对法理清晰的体悟点拨我的迷茫，有时激发我精进的意志。文章看多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提出来与大家交流，那就是有很多文章刚开始谈自己的体会，但是谈完之后又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怎样做，或者号召大家怎么加强正念等等。我觉得只写自己的体会和其中自己顿悟到的法理就很沉浸，是在法上的，让人读起来感觉很好，同时也可以结合同修的体会反观自己，不用谁说，它必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而文章后面的要求部分，我以为不写或者尽量少写为好，让同修自己去思考，不用你所悟的法理，而是结合你的修炼时机，从法上自己领悟更好。我看到许多好文章，一句要求别人的话也没有，但看完后如影甘露， 领悟颇多。与同修交流时，我也有深深体会。有一个同修以前交流时大谈法力，然后说我们应该怎样做，但大多同修都很反感这种交流，包括他谈自己的体会，大家都不爱听。他后来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他向内找后知道，他不是把自己的体会平平凡凡地拿出来供大家借鉴，而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在猎人的心态，无论表面怎样谈得平和，但那种场却不在法上的，却会使别人感受到，就是他谈自己向内找提高的体会，心中也是把矛头指向了别人，所以人家都不爱听他说。后来他认识到，从心中归正，他发现一切都变了，同修也不反感了，因为他只是谈体会，而不是在别人之上。修炼真是玄妙啊！同样一件事，因为所怀念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结果啊！为大家共同完善修炼方面的文章写下此文，愿我们的文章和网站更纯更干净，在正法时期发挥更大威力。
对照自己，作者清净心。快过年了，我和女儿商量，送给两个表妹每人一只玉手镯，没有告诉丈夫，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但想到大法弟子是修真善人的，家里的资源送人，没给他留有决定权，也应该有知情权吧。为避免日后的麻烦，尤其是女儿开学后我一个人招架不了，就决定现在告诉他，于是和女儿一唱一和地说，那镯子我们也不戴，他们帮过我们就送给他们好了。丈夫一听果然火了，并说出了对他们的种种不满，我则举出了几个不要欠人情的理由，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于是三人不欢而散，各自闷头不语。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家里柜子上摆着一只硕大的苹果，非常漂亮，像篮球一样大，但却套着透明的塑胶袋。早晨起来，我想今天大家肯定是要在沉闷中生活了，于是坐下来照自己发正念。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和常人产生矛盾都是大法弟子的错，家人的行为应该是自己行为的写照，家人的利益之心其实也照出了我的利益之心，家人的分别心也对应出了我的分别心。想到最近的种种，讨厌工作单位某人的做法，看不惯谁谁说话的表情，那么我是谁？我是大法弟子，是神在人间，师父给了我那么大的果位了，虽然自己看不见，那不就像套着一张纸吗？还被各种常忍之心带动在其中而乐而忧。我是大法弟子，怎么会有时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在人神之间徘徊，一会儿用人的观念主宰自己，一会儿又用神念纠正人念，什么时候才能做到顶天立地地站在红尘中而念在方外，心系众生的角色，真正体现出神在人中的殊胜。师父讲过，人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转法轮，是我自己的空间场出现了问题，在家庭这个大宇宙中才反映出来。如果家庭这个大宇宙不和谐，会直接影响到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也会直接影响到救度众生的项目，自己真是给师父丢脸。打开房门，收起一贯的颐指气使的女男人的做法，轻声细语地和丈夫沟通，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没事呀，然后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向厨房，一会儿端出热气腾腾的早餐。窗外太阳正从海上升起， 善用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作为手机铃声的一点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大家都知道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带有正的能量，如何让众生尽可能的听到这样的音乐，尽可能的发挥其正的作用，尽可能的剔除党文化毒素对众生的污染，尽可能的减少现代颓废音乐的噪音污染，我采取了善用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作为手机铃声这样一种简便方法。手机在当今社会非常普遍，都具备铃声设置功能。如果我们将来电铃声和短信铃声分别设置成不同的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不仅起到了弘扬的作用，而且手机散发着正的能量，又起到了消除邪恶因素的作用，使普通手机成了一个法器。笛子曲《傲雪春梅》非常的动听悦耳，我将此曲设置成来电铃声后，有几个人也非常喜欢此曲，马上让我用蓝牙传给他们。我家小孩也很爱听，也将此曲设成来电铃声。有时在家中笛子曲一响，我俩都去看自己的手机，因为铃声一样分不清谁的手机在响。为了区别，我将来电铃声又设成了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给众人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一次和一个老板一起坐车，正好我的手机响起了雄壮的天国乐团音乐，他听后非常兴奋，待我接完电话，连声说这个音乐太好听了，快用蓝牙传给他。我又趁机向他介绍了天国乐团在海外的演出盛况，讲了大法的真相。一位同修向我提议，能不能将彩铃设成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彩铃因为要到移动大厅办理，彩铃网上又没有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还请有能力同修予以突破。但在前几天有了一点发现，介绍新唐人电视台的背景音乐网上可以下载，当然也有同修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设置的铃声不完整，影响效果。我认为除练功音乐、普渡济世和神韵晚会音乐外，其他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均可善用。这只是我善用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的一点粗浅体会，不妥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整体配合显神威，作者一心。一名家住湖北的同修出现直肠癌的假象，回到家中精神有些崩溃，人不能走路，身体状况不好。同修妹妹找到一名东北同修，希望他能去一次。东北同修听到此事，心中只是一念，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是整个湖北同修要形成整体的事，责任重大，我们是一个整体。师尊也告诉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东北同修来到此地，就此事与大家一起交流，形成整体，打破间隔。大家共同认识到，对同修的迫害就是对我们整体的迫害。大家统一了思想和认识后，奇迹出现了。不能走路的同修站起来，癌细胞转移没有了，整体归正，环境改变，同修什么不正常的表现都没有了，身体全好了。家里的常人也非常感激与高兴，大家又一起交流，准备去湖北一个劳教所整体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当大家发出这一念时，旧势力就开始干扰，晚上大家全都睡着，整点发正念的铃声听不到，平时不怎么睡觉的同修都大睡。早上六点多大家出发，到达劳教所时，开天幕的同修看到劳教所上空黑蒙蒙，旧势力把周边地方旧的佛道神都全部调来，倾巢出动，他们头上也有光环，有的把自己家的庙也搬来了，庙上面也有光照着，他们把劳教所上空全部包围。他们知道这是东北大法弟子与湖北大法弟子整体来发正念联合作战，所以早早的就在那里等着。大法弟子心性到位，共同一个想法，大家感到全身都融在法中，头脑中什么都没有。
开天目的同修看到了伟大的师尊和正的佛道神在邪恶的上方帮助大法弟子清除邪恶，天上的法轮连成串闪闪发光，场面威严神圣。看到这神圣一幕，同修泪如雨下，体会到师尊只看我们的心，当我们心性到位时，一切都安排好了。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都是师尊在做。下午时，劳教所的上空明亮，天清体透。同修回到东北就此事交流，大家共同认识到整体配合的重要，也认识到指责埋怨这个不好的物质是影响大家整体提高的关键。它是邪党文化造就的黑色物质，造成同修之间间隔的毒药，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清除的物质。同修看到当我们大法弟子指责埋怨同修时，话一出口都是很多的利剑扎在对方身上，整体的场没有归正，同修就会表现不正的状态。对待磨难中的同修，我们都是鼓励启发善意的帮助，同时修自己，我们整体都是正的，都是慈悲祥和的，师尊什么都会为我们做，因为我们就是修这个心，什么都是师父在做。新的一年，希望同修们共同提高，认清和去掉那个指责埋怨的邪灵，让我们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我们同修之间都是慈悲祥和的场，那我们对应的无量众生也会有更多的被救度。
选择，作者启航。三百多年前，在三界的一个层次中，有28人等待安排转生，我也是其中一个。一个掌管地上世事变迁的神来到我们面前，展开一个画像，画像上是一位皇帝。神对我们说，此人是下界一位伟大人物，名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帝。跟随他者以后有大功德，谁去保护他？大家一同响应，神又说，保护皇上开始辛苦还危险，你们可要想好了。这时有人动摇了，退却了13人，神对剩下的15人说，跟我来，领着我们进入一个屋子。屋子里有5幅画，但画面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出来。神说，保护皇上要经过考验，看看你们有没有忍耐力、恒心。要经过兵阵、光阵、刀阵、薄阵、站桩5种严峻考验才可合格。这时又退去了7人，神对剩下的8个人说，你们愿意接受考验吗？我们8个点点头，神一指，我们8人分别进入不同的途中。我知道我先进入兵阵，兵阵里严寒不可抵挡，冻得浑身直打冷战，上牙扣下牙，想个没完，思维中只有一种感觉，冷，从头到脚无一处不冷，感觉自己被逐渐冻僵，身体变硬，眼睛都不会动了。接着严寒向体内袭去，感觉体内器官都在上冰茶，那种冻结让你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变化，体内器官发出冰冻时的簌簌之声，最后整个人变成了冰人。也不知过了多久，只觉得一息尚存，发现自己又进入一个空间。此处艳阳高照，初觉暖意融融，不一会儿身体解冻，全身出水，身体内脏都在化动，白氧攻心，那种痒刺痛猫抓狗咬，白蚁攻心般一起涌上来。这种感觉刚刚缓解，便觉得阳光毒辣，无遮无拦，四处都是阳光直射，阳光中又夹杂着刺眼的金光，晒得我太阳穴暴胀，眼睁不开，感觉身体的水分在蒸发，皮肤出现褶皱，身体干巴巴的，进而体内器官水分也在蒸发，在逐渐变得枯萎。我想我要变成肉干了，要死未死的感觉，身体飘了起来，又进入了一个空间。刀神出现了，刀神指着地上亮闪闪的刀阵说，过去吧。 我身子一蜷，缩成一团，咕噜噜地从漫无边际的刀阵滚了下去。刀锋一个比一个锋利，一个比一个难过，初觉身体被一刀刀割破，又觉得肉被割完，露出骨头，骨头与刀之间发出摩擦声，粉身碎骨的感觉。接着又觉得五脏六腑无一处不被刀锋所及，细细地被切过。我咬紧牙关，又像一个上坡的刀阵滚了过去，感觉痛苦更甚，刀阵性急又起变化，名为魔幻刀阵，刀变得奇形怪状，尽最大可能在勾破砍削你的每一个细胞，时间更觉漫长。此时心中只有一念，我得过去。终于到了坡顶，没想到却直接掉进深渊，心呼呼下坠，终于掉在地上，浑身痛楚，心想可算松口气了。这一念尚未想完，就见雹子劈头盖脸而来，原来落入雹阵之中。这雹子初见黄豆大小，打得我浑身又痛又麻，开始尚可支撑，接着雹子一阵强似一阵，像鸡蛋那么大的雹子从各个方位砸了下来，砸得我几乎要魂魄出窍。接着感觉身体扩大了许多，被雹子打的面积变得更大，痛苦也增加了许多，身体每个部位都被砸出了许多坑，坑里又疼又冷。这冰雹没完没了，砸得我意志茫茫，身体散架子一般。也不知砸了多长时间，冰雹停了下来，冰仙子出现了，一身冰做的白衣，头发是冰丝，眼睫毛上是白色的双丝，身体透明的冷，嘴里喝着冷气，把我扶起来推入一个空间。这地方站着许多白色的看不清面目的人，我正纳闷，就听见一个声音说，开始练战功，不许倒下。这时有两个人向我挤来，把我挤得站不稳脚，我刚想躲开，四面八方都出现人过来阻拦，他们合伙挤我，把我挤得喘不过气来，感觉要把我挤扁了，挤得我没有一瞬喘息之机，累得我只想蹲下，还蹲不下，感觉被挤得体内器官变了形，五脏六腑都要从嘴里吐出来，意识中知道是在练战功，最后觉得身体只剩下一层皮了，然后一下轻松了，又穿越了一个空间。在这里那个神又出现了，笑着对我们颔首说，恭喜八位过关了。过关后我们八人如脱胎换骨般神气俊勇，气质非凡。这时又出现一个负责管转生的神，拿出八个本子说，快看看这个本子，准备转生去吧。在这个本子上面就像放电影一样，场景不断变换，我看见自己从出生练武，在皇宫保护皇上直至死亡的全部过程。看完这个本子后，神把我们集中到一起，拿出一个盒子，盒子上贴着大内高手四个字，对我们说，这是你们的职责，也是你们的威德，去转生吧。我们八人进入盒中，盒子下降，在一个空间中，盒盖打开，我们八人各自转生去了。公元1657年，我出生在满洲八旗正黄旗下的牛鹿额真，此为官名，乌兹尔别格家，是家中长子，名叫康采尔，从小喜爱武术，12岁时家里重金聘请武师诸葛来教我，教了半年感觉不胜任，家人又为我请了一个武师，这个武师自称南门，此人是从南天门下来的一位天将，看到我后非常喜欢，说我的身骨适合练武，因而竭尽全力的教我。我领悟力强，能吃苦，肯下功夫，练就一身好武艺，飞檐走壁不在话下，还练成一手绝活，铁担子功夫。铁担子有两种，一种是单个的，荔枝大小，圆圆的，面比较光滑，用时直接甩出；另一种叫子母弹珠，外壳像鸡蛋那么大，面比较粗糙，里面有卡簧，里面固定三个小铁珠子，在右小臂位置有一个鹿皮套，子母弹珠放在里面，用时也是直接甩出。 子母弹珠杀伤力很大，甩出后，在快接近对方身体时，子母弹珠的外壳打开，里面的三个小铁珠子分三个方位同时弹出，让人防不胜防。如果力度适当的话，三个小铁珠子能击中三个穴位，对手必死无疑。这次也能击中两处穴位，非死即伤。子母弹珠之所以放在鹿皮做的套里面，是因为鹿皮比较柔软，没有声音。师父虽然教给了我铁弹子功夫，但告诉我要慎用，尤其是子母弹珠，平时我是不带在身上的。南门师父教了我三年后离开，此后我常与一些舞枪弄棒的人在一起交流，切磋技艺。不知不觉到了17岁，因为我心无杂念，心思全用在练武上，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说孩子大了应该娶亲，但我总是不答此茬，母亲也不知如何是好。一天，一游方和尚从我家门口路过，见到我后口念尔在尔在，尔无尔无，我们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和尚所愿何事。正逢母亲外出，忙请和尚留步，和尚说了句勿忧勿忧就走了。母亲想，也许是告诉自己一切上天自有安排，别着急上火啊。这一年皇宫严格挑选侍卫，我被选中进入皇宫。因为我精明勤快，武艺高强，谨言慎行，很快被提拔当了皇上的贴身侍卫。做皇上的侍卫，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清初政局还不太稳定，反清复明的人不想承认这种天象变化，有时会来刺杀皇上，皇上经常处于有形或无形的危险之中。作为侍卫，值班时要格外精神，有时听到一点声响，剑戟离鞘，处于应战状态，时间一长，我能分辨出猫走过屋脊的声音和远处传来的各种声响，视力也极佳，能看出很远处屋脊上的动物影或人影。五年的皇宫生活，一年十多起刀光剑影的搏斗，神经格外紧张。作为侍卫，皇上走到哪儿就得跟到哪儿，侍卫们轮流保护皇上，或值夜班或值白班，一年四季风霜雨雪，严寒酷暑，季节变换，侍卫最为敏感。皇上对侍卫们也很好，有时天气寒冷，侍卫在外边，皇上让人送来热马奶茶给侍卫们暖身子。夏季烈日炎炎时，皇上让人送来冰镇茶给侍卫们解暑气，侍卫们对皇上也都是个个心存感激。我和阿依格一起经常是上半夜巡视，但不能有一点声响，累了有时会以柱子站一会儿，皇上在里面批阅奏章或看书。到了半夜，皇上偶尔也叫我们进去一人说说话，问些事。要保护好皇上，还要少牵扯皇上心力，尽量不惊动皇上。皇上常常是早上起来才知道夜间发生的事情。一天晚上，影影绰绰看见一人一晃而过，我看准时机甩出铁弹子，只听一声闷响，那人倒地。我持剑走近，小心观看，发现此人已经身亡。还有一次，铁弹子射中一人，此人受伤后逃走，大内侍卫们到处搜寻，竟未找到。白天在假山山洞里发现此人，但已奄奄一息。在此人身上搜到一封谩骂皇上的书信。刺客中曾碰到过一个使用迷药的人，正好一个侍卫是解迷药的高手。那个侍卫感觉空气不对时假装倒下，另一个侍卫也很警觉，赶紧趴下。这个刺客在走过两人之间时，两人一跃而起，把他按倒在地。还未来得及审问，此人已经身亡。原来他事先口中含毒，刺杀失败便服毒自尽。为了能够刺杀皇上，这些人可谓是费尽心机。当侍卫不仅要胆大，还得心细。有一次，一个侍卫在发暗器打伤一个刺客后放松了警惕，在查看此人时，这个人突然眼一睁，嘴一吐，从口中吐出10多枚毒针，射在这个侍卫的脸上身上， 旁边的侍卫赶紧上前一刀了结了此人性命。中了毒针的侍卫很快身体肿胀，整个身体皮肤冒着黄色毒气，并不断往出渗脓，痛不欲生时让我们杀了他，我们都不忍心下手，最后这个侍卫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在当侍卫四年半时，一次夜间遇到了强劲对手，先是两个夜行人出现，我和阿依格各队一人，正在过招时，一闪眼我又看见三个人向宫门扑来，这时阿依格也发现了，忙扔下对手，急回头拦那三人，被对手一刀砍死。我又惊又怒，震怒之下一甩手，连续甩出三个子母弹珠，撂倒那三个人。眼前的对手趁我甩铁珠子时一剑砍来，我躲闪不及，左耳被砍掉。我越发愤怒，手执宝剑，杀气腾腾地注视着眼前的两个人，抱定一个信念，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同时大脑在快速运转，估计其他侍卫此时也该赶来，于是左手虚晃一下，左甩铁珠子状，右手提剑，人剑合一，向一老者冲去。老者一记横掌向我拍来，我感觉到一股力道，就是一转冲向年轻人，手起剑落，把他杀了。老者一声尖叫，两手血肉模糊的疯狂地向我扑来。我一闪，老者冲到尸体旁，抱住尸体喃喃道，我儿我儿。原来这是父子俩，赶来的侍卫将他团团围住，他好像没有察觉一样，放下尸体，拿出一件奇形怪状的武器。是凡奇异的武器必有其超人之处，侍卫们见状，没有给他一点时间，一起动手赶紧把他制服。他见大势已去，震脉自绝。这时皇上走了出来，大家躬身问安道，惊扰了圣驾，请皇上恕罪。皇上一摆手，开始过问侍卫们的伤亡情况。我一放松，才觉得耳朵处疼痛难忍。第二天早上，皇上又派人来看望，孝庄太后也亲自来看望。太后慈爱端庄，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嘱咐我要好好调养，并让御医研究一下，准备给我安个假耳朵。侍卫的任职是五年，每隔五年要换一批。侍卫任职期满更换时，老侍卫要和新侍卫待上几天，言传身教地告诉他许多经验和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当年接替的是巴图，接替我的是哈伊姆，侍卫一届届的口传亲授，使侍卫制度更加严谨。任职满五年时，皇上宴请我们六个侍卫，原来八人，死了两个。一开始我们都有些压抑，觉得和皇上在一起的日子结束了，心情不好。五年来看见皇上，我们就心里舒坦，要卸职了，觉得心里湿落落的。皇上对我们也很不舍，我们和皇上唠了一些祝福的话，并轮流向皇上敬酒。侍卫之一比较老成的奥姆代表我们大家，向皇上说出我们共同的心里话，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皇上再有差时，我们随时听宣。皇上说，古来讲缘，希望以后我们再续缘分，到时你们可别躲起来。我们的心情变得晴朗起来，也觉得心里踏实。临别，皇上送给我们每人一个装饰精美的盒子，盒子里有一颗大珍珠和一个如意。我回家三个月后，耳朵处开始疼痛，郎中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应我要求把假耳朵拿掉，但依旧疼痛难忍，并带动头痛，头晕目眩，半个月后死去，年仅22岁。死之前，我想起游方和尚的话，耳在耳在，耳无耳无，有所了悟，原来人生死皆有定数。康采儿的一生辛苦而短暂，但那是我无怨无悔的选择。我们最初下来的那一面是一种选择，在不断的下走中，在无数次的生死轮回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选择。在我层次所见，大法是从上到下贯穿下来的一根主线。我们每一次正确的选择， 都会在这根主线上留下一个像竹子节一样的闪闪发光的亮节，作为一个记载。亮节可以无限放大，里面是你在那个层次或那一世中所有的记载。旧时历规定，仅在三界内，在这根主线上留下的这样的亮节记载，就得达到500个以上，才能确定今天能够得法。我在三界内这根主线上的记载是618个，有许许多多常人都达到了498个、499个。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得法，不仅仅是当初下来时的那一念，还有我们在过去久远的宇宙历史中不断的选择，选择吃苦，选择承受，选择担当，选择无奈，选择，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来之不易的万古机缘。选择吃苦，选择承受，人们容易理解，怎么还会选择无奈呢？确切地说，应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举个例子，康采尔的前世是魏忠贤，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吧？明朝末期的宦官，一生杀人无数，罪业深重。那也是我曾经演绎过的一个角色。当时在选择这个角色的时候，真的是一种无奈。真正来得法的神是不怕吃苦的，最怕的就是选择造业多的角色，因为造了业还得偿还，业力太大了，将来能不能得法都不好说。但这样的角色不能空白，也得有人去演。如果这个角色没有人选择的话，这个事情就卡在那里，会耽误这部分整体的转生。在谁也不愿意选择他的时候，我挺身而出选择了他，其实是为整体大局着想，但却是无奈的选择。当时的这种选择引来天上众神的震惊与赞叹。魏忠贤的前两世，也就是隔一世，是一位得道高僧，一生苦修积来的福德被他这一世折损殆尽，死后虽没下地狱，却在天界的冰宫中被冰冻了100年，在人世中的时间是25年。在冰冻的过程中，不断的在消去业力，不断的在纯净自身。也有许许多多曾经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的来源还高级的生命，从宇宙大雄中，从更久远的宇宙历史中，和我们一路走来。但在大法红传的今天，却被旧时的因素死死挡在大法之外，理由竟是他们在历史上没有吃足够多的苦，没有进行像我们这样的选择。当然，旧时里的安排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能承认。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一如既往地向世人弘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但是我们也的确应该从中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更清楚更清醒的认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万古机缘。我们对大法亘古始至不渝的信念，使我们一路选择过来，确定了今天能够得法，无比幸运的成为主佛的选择，被师父赋予了今天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未来主宰不同层次宇宙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今天我们仍然在选择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在选择，在选择我们将来最终的位置。珍惜我们的过去，珍惜我们的现在，就是在选择只有我们大法弟子才配拥有的无比辉煌的未来。后记：在我们当地有一位老年女同修，今年60岁左右，2003年得法，学法练功倒也精进，但平时不注意修口，不注意安全，无论到哪里说话都是很大的嗓门，从不顾及其他同修的感受，什么事都好打听，谁要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他就气得不得了，谁要惹着他立马就不干，整天满肚子的情绪，对钱财的执着也是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因此同修们对他有所排斥。用他自己的话说，你们都是圈内的，我是圈外的。言外之意，同修们把他划到了圈外。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发现他竟是当初和我一起保护皇上时被刺客砍死的阿依格。 文中提到的其他侍卫今天也都是我身边的同修。其实只要是得了法的生命，不管他现在是什么样子，都有足够的理由和资格让我们去尊重他。有人把同修之间的缘分称为顺缘。是啊，我们经过久远的宇宙历史一路走来，今天又能够在一起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是圣缘又是什么呢？既然如此，同修之间还有什么你对他错，还有什么消除不了的隔阂呢？真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地体会到同修这个无比神圣的称呼。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